在孩子十几岁的时候，这个是对父母来讲最难通过的。你不是一直跟你孩子说妈妈永远的爱你吗？他就要试试看你这个永远到多永远，到什么样子你爱不下去，你的爱都坚韧，那个韧性。所以小孩子他很希望你继续爱他，但是不是按照他小的时候的方式爱他，他会考验你，这个是麻烦的事情。他会做一些事情来看看你还爱我吗，真的爱我，还是你因为我那睡的也爱我。他会考验你，小孩子真的会考验你，他不是故意坏成绩，但是他有时候就是要知道说你爱我是因为我怎么样才爱我，那这样就不是你爱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如果说你比如女孩子齁，家里家财万贯，那生得又窈窕美丽，那现在有一个男生来追这个小姐，看她那个男生哦，每天玫瑰花啦，然后好像很见到面的样子，一定会问那个问题，他真的爱我吗？还是他因为我背后的这个钱，还是因为我漂亮，还是因为我的学历，还是因为我什么，懂不懂？我们就说他是真的爱我这个人吗？所以有时候就会考验他一下，会不会你在决定嫁给他以前要 make sure 他是爱你这个人，不是爱你的钱啊。如果是因为爱你的钱，那结婚以后那就很危险了，他钱拿走变成他的户头以后他就翻丢了。所以有时候你就会跟他说，我爸爸说那些钱不能给我。你讲那意思吗？就是看看他，如果他脸色马上变，你就说啊这个不行。拜拜。那我们都会这样，何况我们的孩子呢？你懂不懂？他我说我就要 test， 要考验你真的爱我吗？你知道我们当医学院医学生的时候，就有一句流行的在台湾。就是说医学院的学生最好是讨台南的小姐，因为台南的小姐都有楼房跟在旁边。那个时候呢，我家里很穷，需要做家教。那但是呢，医学院功课很忙，没有办法，普通家教一个礼拜三天四天，这个我根本没办法，因为我们还要实习，还有什么最后一年。那就有一张那个好像房屋招租那个，就是申请家教的那个贴在我们的宿舍，那从红纸贴到变成白纸，因为下雨那个颜色退了，就是一直在那边，他就是征求陪读，他不看着就说这个掉金龟婿，这个掉金龟婿，大家就说就开玩笑说你去，我不要不要不要。那时候我有些同学基督徒，他知道我很穷需要当家教，他就跟我说陈校长你去好了，我说不行，穷是穷还不能卖。你看有骨气，对不对？我要的是真的爱我的，不是你这知道意思吗？我们一直这样想，到后来我真的是需要钱了、啊，所以那个同学叫翁瑞，现在在嘉义当院长，他也很好。他说这样好了，他一个礼拜两天嘛，我们大家都很忙，我们两个一块去。那万一有危险呢？你就保护我，我保护你。这个还可以考虑。然后就打电话去问了、啊，那个已经画很久了，画的颜色都不见了就问他是不是，就说，请问你们是不是要征求一个陪读？他说是啊。我说、啊、那你们要陪读的那个学生是男的女的？他说就是我啊，是男的。他说安静一点呐、啊。他说为什么是那么晚呢？他说因为我是开业医，他是台大毕业生，他开业到十点，这样台湾当地是很可怜的、啊。那我还要洗个澡，全身很臭，对不对？所以因为我想考美国医师执照，那我已经离开很久了，我要复习没有办法，所以要找一个来帮我复习，所以十点半以后才可以。然后你们很辛苦，所以给你们一点东西吃。而且我的诊所在天母，万一你们回不了太累，我们楼下有一个床可以让你过夜。这个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所以我们两个就去当家教了，结果真的就是我们念那个本来我们就应该念的书，人家给我们钱，知道吗？那那个本来我们当医生就要念的书啊，我念小儿科，他念妇产科，就念给他听了、啊。 结果我们成绩也考得很好，后来我们两个都考医生执照都考过了，结果他快要考试的时候，他的钱已经支持不下，因为他那个，所以他说对不起，我要回乡下开业，我不能考试了。结果我们两个赚了钱又考了执照，他一个人花了钱又考不到执照。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后来我就看上我的太太，很喜欢嘛哈，就跟他交往的时候，不是。来了，那为什么都是台南人呢？还好不是。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我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就是我考虑将来如果也许我会当牧师，我在医学院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那我在开始要追上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就说你看我是医学院学生，将来会当医生，但是我有自己有个人的那个经历当中，如果有一天神要我当牧师，可能会当牧师，我希望你考虑，如果你觉得这样还可以，那么你才让我追，就是这样。那结果呢，他考虑了一下，后来他决定说如果不当牧师也可以。这一点对我来讲，就我是为了怕将来他后悔，但是其实当他说也可以的，我就知道说他喜欢跟我做朋友，不是因为我是医生，你知道那是附带的收获，他是真的爱我的，真的或是真的喜欢我的。那这个就是一样，我们的孩子也就是要问这个问题，知道吗？你是真的爱我，还是爱我的什么？我的听话，我的会帮助，或是我的什么？他不要，他要的就是你真的爱我。那个考验有时候我很难考过。你怎么样，我们就不爱你，爱不下去的，懂不懂？这是一个。好，再来，信任、尊重的争取，这是很麻烦。就是我刚才讲那个长大认知的差距，它的有关就是他要你信任他了，知道吗？要你相信他，要你尊重他，那我们就觉得你还不够大，对不对？比如说他16岁，他就要 car key， 你什么时候给他？自己一部车，自己有钥匙，决定要出去就出去，还是什么时候要他跟你一种 share， 要用说要跟你讲，要跟你商量，你去哪里要跟你讲，什么时候你要他可以出去带他的朋友，或是你规定他只能自己开不要带人，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都是在挣扎那个 trust and respect 彼此的差距的时候怎么挣扎。那我自己就有这样经验，我们那个老大开始可以学开车的时候，他知道当牧师当然没有办法买一部车，这个他了解，所以这个没有争执。他知道说一定要跟爸爸妈妈 share 一部车，那就是用车要商量，这个大概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在教会，一个孩子开始会开车，就有很多没有车的孩子就会请他帮忙带来带去的，对不对？一定有，马上就有。那我们也碰过那种，结果真的不幸发生车祸，就本来是好朋友的就搞起来了，而且很凄惨。那刚开车的小孩子发生车祸的机会很高，为什么他的保险会很高？这个统计的就是这样子，我们都了解，所以我们就跟我的孩子那时候就商量，就说我们不是不相信你，但是因为有这样的顾虑，那所以呢，我们能不能商量？就是说，你刚开车的时候，你先自己一个，万一怎么样，就自己一个死掉就算了，对不对？就不要牵连别人。那我慢慢跟他讲，那个时间就是可以商量，知道我意思吗？我开始说，是不是可以一年，第一年就是不载人，这样哦，这样我们可以让你开车。那他说一年太长，哦，因为会让其他的孩子觉得说这个人很拗，就是小气，就是不载人。他说，但是我已经讲得很清楚，说我需要一段这样的时间让我看他开车真的是 OK， 你知道我意思吗？我需要这一段时间，你开始有驾照，我还不晓得开得怎么样，我需要这段时间。我说一年，他说太长，所以我们就慢慢negotiate，知道吗？到最后大家同意说半年同意的，所以一旦同意呢，这半年变成人家孩子跟他说对不起，我爸爸不准我载人，他也不必要，他就把这个责任，你就是讲爸爸就好了，没关系。你知道吗？那半年呢，跟他同一起的孩子开车的载人，多多少少都出了问题，就是说撞了或者怎么样哦。那有时候很难收拾的。反过头来，后来有一天我载另外一个小孩子，我就说：“哎，你最近开车怎么样？”他说：“最近没车开。”我说：“怎么撞坏了？”他说：“怎么撞坏了？”他就是载朋友，知道吗？在开车的时候，他就是在那边怎么讲，谈得很高兴，跟他谈很高兴，一不小心左转，车子就撞坏了。那所以妈妈就罚他。 不能开车要几个月，对不对？所以到现在没车开了。然后他跟我讲说，我听妈警就是我那个老大跟我们说他还没有开车的时候你就跟他谈，然后你们谈出一个这个，我现在想一想你比较聪明。那个孩子哦，那个孩子自己在跟我讲，因为这样我就不需要一直担心要怎么跟朋友讲，就说就是爸爸妈妈扛做黑脸嘛，对不对？就说不准，而且你还有一个才跟他讨论。那我是用这个例子让你们慢慢体会那个时候那个人会放在很多事情啦，就是怎么样他那一段，我说你这个犯人如果没有任何意见，没有任何发生任何我觉得不该的事情，那我就是 you earn the trust， 知道吗？每一个都让他有机会，你说你还有两年，他说不行，那好没关系。第一个让他觉得他有谈判的空间，这很重要。所以当我说一年他说不行的时候，所以我愿意把他降为犯人，这个让孩子觉得他被尊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这半年他就很小心开车，他为了要摁那个他可以载人，结果他这半年因为真的很小心，结果他养成小心的习惯了，已经养成习惯，现在给他载就都没有问题了。而且前面的可以载人的孩子，前面几个规定一定要是教会的人，教会以外的人不存在，就是我不认识家长不认识的，因为一旦有怎么样，那个就很大的困难。这个我还有一个美国写的那个在那里。那另外就是要载一定要先让父母知道有一段时间。要父母许可才可以在，还有在的地方是规则去的地方，就是教会然后是团契聚会，其他地方不准。我们不是一开始就随便他，这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trust 就慢慢的增加，但是给他一个盼望，知道吗？那你目标是在大学以前一定要给他完全自由，这个是最后的，一定要您不行也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大学就出去了，所以最好在大学跟他会开车当中，那怎么把这个跟他谈好？有阶段性的，这个就是我所谓的这个 trust and respect 的一个 earn。你要敢冒险，但是你也要让他知道说他要为这个他要负责任，不是他 claim 就有，知道吗？那我只是用我这个小小的例子给你们考虑参考。你们在很多事情上面，像 date、Kirby 就是几点钟要回来，对不对？可以不可以过十二点？可以不在外面过夜等等，有好多事你可以慢慢的给你智慧，自己要去想出来。我的方法你不一定管用。你的孩子不一定可以同有的方法，所以只是单看那个原则，你们自己去 work out， 知道吗？跟你的孩子慢慢去 work out 这个关系。好，最后谈到这个担心特别的问题。第一个，小孩子如果不幸在青少年父母变成担心的时候，他的自我认同产生一个危机。刚才我们的姊妹都讲到，就是说他需要一个男人做他那个 modern， 有没有？哦，那这方面真的是一个困难，一个困难。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能再婚，不能有一个什么 second father or whatever 哦，有时候有那个也不能成为他认同的对象，你了解吗？你不要以为说我再结婚那就有，不一定，有时候反而他跟他处不来更糟糕，那个不保证是一定是好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在他的长辈当中，包括老师啊，学校的老师，或是一些如果你有参加教会，就是教会的那些，他是高中的话就是大学的，你父母想办法不走痕迹的让他有一个比较高年级的他很敬佩的人，而且那个你看也可以的，就是想办法凑合让他们成为朋友。在我想这是比较保险的，那就是说让他有一个或是几个不一样，只有一个，对不对？那他可以的。那有时候就是要比如说你办他的 birthday party 就要邀请那些人，那些比较长一点的你私底下要先跟他谈好，就说因为我这个困难希望你能够做他的朋友就好，并不是要他来做什么，没有啦，就是说愿意跟他做朋友。如果你有幸运找到这么几个人的话，那你就好好制造机会让他们在一起啦，好，让他们慢慢的筛选那个友情。那他有困难他变成可以跟他谈，有一些困难他不能跟你谈的，知道吗？他只能跟他谈。如果你可以在这方面给他帮忙一点的话，那么他会比较容易长大。不是说没有这个就不能长大，每一个人走路还会长大，知道吗？只不过让他一条比较容易的路长大，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无法疏导的敌意，就是说对一个单亲的孩子来讲，对于那个离开的爸爸跟对于妈妈多多少少有一点敌意。换句话讲，就是会觉得说我今天这样子都是你们两个人搞不来害我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接受。有时候父母这个当母亲的很难接受这一点， 你看我这么辛苦，我怎么样？你还，你知道意思吗？可是你想一想，你站在孩子的角度来想一想，别人的家都是有爸爸有妈妈，知道吗？我自己现在这个已经好多了，因为美国这个已经见怪不怪，懂不懂？在我们已经不会被盖章，懂不懂？就是没有爸爸的孩子不会，以前更惨，现在已经这个已经好多了。但是再怎么样，小孩子的心里还是觉得我的家跟人家不一样，懂不懂？我们没有爸爸，或是怎么样？所以这一点要很小心，特别你要记得，那个跟你不势不两立的那个先生，他还是孩子的爸爸。他打他，他还是他的爸爸。这一点你要一定要记得。所以如果说婚姻已经结束了，千万不要花时间在孩子的面前数落前夫的不是，这个对孩子是伤害，没有好处，一点好处也没有。所以你记得，不要把你的孩子当作数落的对象，或是用这样来争取他的同情票，只有负面的效果。只有负面的效果，你有你应该找别人谈，你跟他谈，给孩子过重的压力，而且等于要逼他跟他的爸爸当仇人，没有好处。再怎么样，再怎么坏，已经离开了，就是让他还记得这是你的爸爸，了解吗？虽然他还有一个爸爸这个观念，如果你把他一告诉他那个，不然他不是人，他怎么样？他是我的爸爸，你这样感觉吗？他对你的敌意会增加。所以你不只赚不到同情票，你还会赚到从心里面啊叛逆你。所以这一点大家记得，就是无法疏导的敌意。所以这个想办法，有时候要让他说，他有时候莫名其妙对你发脾气或是怎么样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了解，就是说妈妈对不起你，好、哦，妈妈也不是希望这样子，但是今天这样子，妈妈真的对你很抱歉。你尽早跟他用这样的态度的话，他尽早就可以接受，这是一个不幸，懂不懂？如果你一旦他这样，你就是 defense， 就说你知道吗？妈妈多辛苦，为了你才跟你爸爸离婚，就是要他承担这个责任的话，他那个敌意更强。我知道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要跟你的 teenager 处理的比较好，这是一个你要注意的一个 area。OK， 再来，左右为难的虚膝，就是说。一边是爸爸，一边是妈妈。如果两个人还是不能互相原谅，不能成为一个好朋友，但是两个人为孩子的事情，有时候还需要商量。像刚才我那个姊妹一样，她没有办法，还是要爸爸出来，对不对？最后就是法院判给爸爸。像这样的时候，如果父母之间已经离婚的，如果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为了孩子的事情，大家可以好商量，知道吗？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程度，孩子就咬在中间，三明治啊，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也是这个十几岁孩子一个很艰难的。那也是为什么我上一堂讲说，如果你不能就原谅他的话，那么那个你跟他之间的怨恨，再加上现在三两会的争执啦、啊，还有孩子谁要照顾什么这些问题的话，那个小孩子真的是有时候就自暴自弃了、啊。他觉得那我什么都不要了，对不对？就不必让你们为了我在那边吵。所以这一点也是让小孩子左右为难，这是一个。最后一个，承担过重的压力。常常一旦变成单亲，就会跟那个，特别是老大，如果是男孩，就说现在家里已经没有男人了，你就是啦，你就是啦，是没有错啦，但是他还小啊，他才十几岁啊，他怎么可能承担呢？我这个叫做不公平的承担。我不是说家里小孩不应该多负担一点责任，这个本来就是因为爸爸不在了，大家都要回别玩，知道吗？大家说多多少少，我妈妈多多一点，你要说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不要一直讲说你就是家里的男人啊，知道吗？这个不公平，对这个孩子来讲不公平。哦，就是他还是孩子，他可以帮忙，很好，感谢主，但是千万不要硬把他压下去。我讲完了，时间也到了，谢谢。
蔡牧师，在你演讲以前，有一个姐妹。说到他离婚以后带领孩子失败的见证，那么请问蔡牧师，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他刚才讲的那个见证，我听了真的是心有戚戚焉。他的见证你听不到一个叫做我们叫什么 triumphant， 有时候基督教徒在讲见证的时候就患了这个毛病，叫做 triumphant，一上来就是说我有这么困难，我
我信主以后，哇，得胜有余，然后哈利路亚就下去了，然后他们听着就好羡慕，然后他来信主了，信完以后得胜无余，然后一拜一拜徒弟，然后就很伤心，是不是我信错了？是不是人家信的都那么好，我怎么信半天怎么不好？哦，其实啊，我们不说那个讲得胜的是骗子，不这样，但是实际上 life is complicated， 生命是很复杂的，包括信教的人的生命。可是我们有时候挑好的，知道吗？你那个中医如果要广告，一定是请那个吃了好的来帮你登报，知道那意思吗？这个可以了解嘛？你要推动任何东西，就是挑好的嘛。不会说吃了无效的，你让他登报干嘛？你不必讲了，对不对？那没有任何治疗方法是每一个吃的都有效的，总有一些开始 mixture， 然后那所以当我听到这个姊妹敢上来讲，这个等于是一个没有结局的见证，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可以说是一个宣告，说我做妈妈失败了，所以法院判给爸爸，可以这样讲。但是他还是起来分享。有时候我比较喜欢听失败的见证，因为当我失败的时候，我觉得人家也这样熬过来，了解那个感觉吗？他这样他还可以信耶稣，为什么我不能？就想到大山上的脚印那一幅图画，如果你们有兴趣到基督教书房或者随便书房买，就有时候还做成时钟啊，很漂亮的，就是沙滩上的脚印，然后有海边沙滩上面有脚印，开始是两双脚印，到一半呢突然变成一双了。那有一首诗歌写在那边，他说，我问我的主说，主啊，当我信你的时候，你答应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要陪我走一生，所以我就相信你了。当我现在回过去看我人生的时候，的确你有陪我走一段时间，可是主啊，当我看到人生最艰难那一段的时候，我看沙滩上怎么剩下一双脚印，你哪里去了？那主耶稣就回答说，亲爱的孩子，请你注意看那一双脚印，那是水的鞋子，那是我的脚印，是我抱你走过那一段，那是相当感人的一段对话。换句话讲，在困难中的人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信的上帝不晓得在哪里。我不晓得你们那个经验，特别如果你离婚或是孩子困难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说我信教有什么用？没有，那种 triumphant 的，就是说我一旦信教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希望是这样，知道吗？可是没有。那信教有什么用？宗教对你来讲，对你那个艰难中怎么样？我给你们两个观念，十字架十字架所表达的不是一个 triumphant， 是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是，第二个观念是基督与我受苦， Christ suffered for me and Christ suffered with me， 这是很多宗教没有的。基督教所表达的是一个神好像很无奈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是神啊，他可以跳下来啊，人家还跟他跳，他说你有办法你跳下来啊，他为什么要挂在上面？为了我们的罪他挂在上面，还有他在上面他能够体验我们人在罪恶的世界当中所受所有苦当中最苦的，他陪我们受，这是基督教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刚才那一首歌，就是说你在苦难中神没有把你苦难，但是神说有我在就够了，就这首歌都分点够用。有时候我们要的是苦难拿走，但是神给的是分点够用，你要不要？有时候很难吞啊，我宁可要才安顺你的，马上得胜，马上解决，孩子变得又乖巧又听话，难道我就是一帆风顺？希望这样，有时候有，比较多的时候是还是要在里面慢慢的熬，慢慢的熬。但是
是如果你记得，在你在熬的时候，耶稣是陪你一块的，是十字架给我带来的一个印象是这样子。好。
亲爱的朋友，您听了本录音带之后，是否有兴趣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请您与当地的基督教会联络。您对本中心是否有什么建议？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天主中心在美国的电话号码是909-860-3797，通信地址是 P.O. Box 640 Walnut California 91188-0640，在台湾的电话号码是04-461-7812，邮政划拨号码是第2208-7850号，许纯英。谢谢您收听本中心之录音带，愿上帝祝福您的人生更加美满幸福。
Thank you.